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7月10日星期四，今日我们来听一段骇人听闻的报料，崔哨人是一名官二代，被安排到体制内的国安局执法，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以下就用化名 Eric 来到代替他，大家先听报道。
Eric 讲述公安局备案中心配备的大数据分析大屏幕是由20-30块屏幕拼起来的，一部分用于即时监控，一部分是高敏感数据库，社区里面所有的手机号都可以监控，例如有人在微信上面探讨了一些敏感问题，号码就会变成红色，下一步就会重点监察，只要提到政治，法制办马上就去拉人。 Eric 说，我们那时候可以操控安卓手机，有个盒跟充电宝一样的，我记得是叫做盘古云石，插在手机上就不需要密码了，手机内容可以任睇，再安一个插件就可以监控屏幕，当时只有苹果手机是需要解锁，现在好像也都不需要了，所以那时候当局大力推行用华为手机方便监控，反诈中心也都是一样，我们可以直接在反诈中心调的数据库，你安装了反诈 App， 手机里面所有信息都能够看到，你的相簿、通讯录、短信全部都是透明的，苹果手机监控不到，但是如果苹果手机安装一个软件就能够监控了。 Eric 透露，反诈 App 和微信类似，就是你的一言一行，每一个网购的行为都是被监察的，在中国没有所谓的私隐，就好像透明人一样。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几维多面的识别，步态识别，为什么要采集四面信息呢？以前是拍正面、侧面，后来要拍埋颌骨、四肢等，当这些信息都要采集入来时，无论你戴口罩定是戴头盔，在路面上走路都知道你是谁，例如你是先踏出右脚定是先抬左手，这些全部都在大数据里面。而大几年之前都曾经报道过，中共耗费巨资建立了数码维稳系统，连接雪亮工程、网络化、社会治理、智能平台、大数据分析等，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微血管，对民众进行疯狂的监控和管制。 Eric 透露，江苏户使用的监控软件，一个叫做警务通，一个叫做南讯，作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投入维稳基金亦都是最多的。中国每年有大量失踪人口，根据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走失人次达到100万。据中国广播网在2013年的报道，中国每年失踪儿童大约20万人，成功找回的仅占 0.1%。中国有发达的天眼系统，那为什么失踪的孩子就找不回呢？ Eric 表示，他自己曾经处理过几个失踪孩子的案，但一般并不是处理孩子的问题，而是处理家长的问题。例如这个孩子不见了，家长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通常不受理，或者受理之后一直都找不到。家长有可能上访或者投诉，但是就会被送到办案中心。Eric 表示，按照正常的办案程序，我们肯定会向法制办报批，然后用大数据帮他查，不会查不到的。这个孩子哪怕是被送到天涯海角，都能够查到他去哪里，因为中国的治安监视器太多了，几千万个想查的都可以查到，不理是小孩子定是大人，只要有他的照片或者是个名，任意是一样，天眼自动会核查到他的位置，全国所有的录像头都在监察，五到五秒就能够找到这个人，是真的。 Eric 说，但是为什么会找不到？我跟你说，就是被割了器官，这个事情确实是真的。 我哋出于同情啊嘛。请示领导话，我哋要唔要查一查天眼睇一睇？领导唔俾查，法制办唔俾你查，咁点样查呢？我哋如果要查嘅话，我哋要承担责任噶。Eric 表示，因为呢个集器官嘅主体就系政府，政府喺度主导，上边就唔俾查。正常报批肯定可以查，呢个人化咗灰都能够知道佢化石嘅灰嘅地点喺边度，唔可能查唔到噶。如果年龄大一啲嘅可以查，三十几四十岁，譬如精神有问题走失咗就可以查，但小孩子就绝对唔允许去查，因为青少年嘅器官最值钱，青少年嘅器官最健康。Eric 话，其实讲白咗就系中国大部分人应该能够理解呢样嘢。你无处遁形嘅时候，点解会揾唔到？就系因为有神秘力量唔俾你揾，只要用个脑谂一下，都能够谂到呢个事情，唔使我哋去揭露呢个事情，已经唔系秘密啦。中共号称有一亿党员，就要有一定比例嘅正常人去供养佢哋。Eric 表示，当地做器官移植嘅人亦都有好多，一系有钱，一系有权，一般人系轮到噶。当地三甲医院就可以做手术，早已经见怪不怪了。十年前仲要申请，仲要排队，而家上昼要，下昼就有现集的新鲜的器官。Eric 仲透露，他哋都处理过医患纠纷。他话，例如医院将呢个人医死咗，我感觉可能就是当天出现器官需求。点解呢？因为家属嘈到去派出所。又被拉到过嚟我哋办案中心，上面已经告知过啦，就系话呢件事唔处理，严厉打压，照计嚟讲，你应该要正常调查噶，咁点解唔俾调查呢？就系因为唔需要调查，呢啲已经默认。近年嚟，中国失踪嘅孩子越嚟越多，老百姓亦都喺度质疑被摘器官，但系中共点敢明目张胆地咁样做呢 ？Eric 表示，佢封锁消息，你就冇办法。例如之前在汽车上贴失踪人口照片宣传单，现在都不给贴了，就是打算从源头上杜绝信息传播。 Eric 说，现在历史教育包括意识形态越来越严，我父亲这一代人还知道六四，往后文化大革命都不提了，闭关锁国，全部历史慢慢修正，所以还是鼓励大家一起将真相传递下去，不要求中国一定要民主，就是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正常的社会，至少有基本的生命权，至少器官摘除这些事真的要停止。
Eric 都算是一个有良知的官二代啊，年轻人有理想是应该的，最难得就是他有勇气和有一个善良的心啊，但是他那些善良的愿景有中共一日永远都不会实现，因为中共主导住呢啲黑色产业链，佢哋有巨大嘅利益喺度。你要叫中共停止做坏事，即是等于要咗中共嘅命。俗语有句：与虎谋皮啊！你问只老虎攞佢层皮，你估得唔得呢？即是等于一樽毒药，你叫个毒药唔好咁毒，佢永远都系达唔到嘅。正如 Eric 所揭示，中共体制内那些监控人民，现在那些硬件和软件加上大数据 AI 等等科技，所有国人都等于生活在一个有铁笼的大监狱里面，不过这个铁笼呢是分别用防火墙和你那些旅游证件将你绑死了在这里，再加上网格化的管理，还有层层那个出行码，种种行政的限制都将你紧紧地绑死在这里。他只要有需要，大数据里面随时都可以将你的器官国有化，将你的财产国有化。而中国近年大量消失的人口，大量出现的无人村，都是这些这些苛政所造成的。如果唔信，我哋下一节呢就揭露一下中国大陆点样对待嗰啲无人村㗎。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揭示一下中共国系点样面对住庞大消失咗嘅人口，佢哋点样去掩埋嗰啲真相，用上咗啲乜嘢手段？我哋先听报道。
呢两年中国政府大搞合村拼镇。所谓的合村拼镇，即是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几个人口稀少的村合并成一个大村镇。例如山东青岛平道市新河镇的合村拼镇，将三堤东村、胡家村、中卢村等十个人口越来越稀少的村合并成为三堤村，这个就是所谓的十合一。据报道，安徽凤台县原有213个村，经过调整后首批67个村被合并为29个，合并率高达 50% 以上。第一批村庄合并战略已完成，第二批预计在2026年完成。2025年合并村镇浪潮席卷中国，中共出台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将会使三分之一以上的村庄实现异地扶贫搬迁，内容将涉及到22个省、1400个县。据统计，中国目前有2844个县，亦即是说中国农村三分之一的村庄即将要被合并。中国大搞合村拼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人口的大量消失，很多村镇已经空心化。中国农村的人口一直在度减少，尤其是经过三年疫情后，上亿的农村人口消失。有关数据显示，农村人口从2000年的 8.08 亿骤降至2024年的 4.9 亿，平均每日有近30个自然村因空心化消失。从1985年至今的40年里面，中国自然村数量减少约150万个。行政村数量减少近50万个。还有一组数据，从2000年到2016年，农村常住人口由约 8.08 亿缩减至约 5.89 亿，之后又从2017年的约 5.57 亿缩减到2023年的约 4.77 亿，七年时间减少了 1.12 亿。国家统计局等相关官方网站对2019年之后的中国村庄数量已经没有再公开。如果对每个村庄人口进行统计，可能会发现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村庄人口为零或100人以下。大家或者会感到疑惑和震惊，人都去了哪里呢？不但农村人口大量消失，城市人口也在这里消失。一些省的城市由于居民数量无法达到人口数量标准，城市数量亦在度减少。大量市级及以下的政府机构，包括派出所都在度合并减少，减少数量估计约为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共计划撤掉三分之一的村镇，亦等于证实了这几年中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疫情中死亡。
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血债啊，就算二次大战啊，中国在日治时代战争期间死亡的人口都不及这里的十分一啊。从这个角度来到看，现在那个领导班子像不像一只专来收买中国人命的魔鬼啊？没错，这只魔鬼就是附体在中国国土上高，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他主宰着你，控制着你的一言一行，甚至你的所思所想啊，你还怎样可以爱他啊？他爱你当然爱你啦，你的器官、你的钱财，甚至乎你的美色都是他们垂涎的嘛。好，回来再听下去。
此外，合村拼镇过程中，农民的拆迁补偿款入了当地政府的荷包， 有些好的地被当地政府以拆迁名义占有，看起来又是新一轮全国性圈地运动。而在拆迁过程中，农民的凄惨状况令人同情。中共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了合村拼镇的政策边界，即三不准和两不搬。但实际情况是2025年中国农村正经历一场新时代前所未有的浩劫，无数村落遭到强拆，农民一辈子血汗钱搭建的家园瞬间倒塌，村中孤寡老人被迫流离失所，在田间地头搭建窝棚窝居，留守儿童失学绝学无家可归，百年古树、宗族祠堂在推土机光明声中碾压成泥，家园在补偿款骗局中变相被抢夺，乡村文化断层，乡镇产业空心，一场接一场的村庄歼灭战役正在向全国乡村重心处拓展。山东省的合村拼镇被政府演绎成活脱脱的人祸运动，如何泽孙家庄镇政府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亦没有告知还建楼房的面积大小和价格如何，只是口头表达被拆房的最高标准是每平米750元，但有 20% 的折旧。换言之，最高补偿标准是每平米600元。村民大多都不同意，260户中有200户是钉子户。镇领导和拆迁组作风强势，派出所时不时将拍照阻挠拆迁的村民传唤问话。林儿李家村李尚留守家中的父母，每日都要面对家中田地被挖、作物被损毁、断路断电、家门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滋扰。李尚家的房子最终仍是被强拆。滨州袁家村的袁珍和他的乡亲连发呆的机会都没有。袁家村从一个落后村庄变成了道路、广场、电力、网络、垃圾桶等一应俱全的美丽乡村，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就要突然间终止。政府工作人员来到钉子户袁珍家，头两次是用手敲门，第三次工作人员直接用砖头砸门，两个孩子被吓得喊起上来。被迫无奈，袁珍开了门，随即被六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一架客货车，一上车手机就被没收。在乡政府的一个社区办事处，六个工作人员和他谈了16个小时。袁珍更被警告做钉子户会影响子女上大学、考公务员，还影响子女结婚。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解玉子村钉子户黄广辉亲属家，房子被拆，没有拿到一分钱。70多岁的父母现在在潮湿的河旁搭了个棚过生活，风餐露宿，蚊叮虫咬。上面的例子在全国各地数不胜数。黑龙江村民李审计过数，每平方1700元补偿款，买完成房平均价4000元，还要贴钱装修。黑龙江留守老人说，社区物业费每月100元，养老金才是180元，负担不起。知乎网民乐趣小杰一针见血地说，这不是将农民赶出大平房，要他们买楼，缓解土地财政而已。山东这边拆一平米砖瓦房，补贴2500元，但楼房的价格就是5000元，加上装修，农民就被掏空。网民纷纷怒批，一名网民说，房子本身的价值就不高，真正值钱的是土地，政府就是想要抢农民的土地，以拆迁扶贫为藉口，呃农民没文化，不懂法律。网民说，土地应该归还给农民所有，这个是中国几千年的规律。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土地都是私有制，他们的农业从来都不说农村振兴，而是自然振兴。中国农业体制不改，永远不会振兴。当机械被推倒土墙时，推倒的不单是砖瓦，更是延续千年的农耕文明。
没错，他们就是将人少住的村落合并在一起，等于中国那些烂尾银行，一个个银行金融黑洞，将他们打包埋给间大银行合并了，他这样就当搞定了。人口消失的事实 就在掩埋之中，对大量人口死亡、人口的流失呢，中共只是站在他们利益的角度去讲。譬如在疫情期间打了毒疫苗的人口到底还能活多久，中共没有面对，对着各种的天灾人祸，包括地震和近日的洪水洪灾，中共不单止没有领导下去视察灾情，更加连官方的媒体都鲜有报道啊！官方的躺平可能有他们的盘算啊，啲人死了，他们户口的钱自自然然就流入这些国企的大银行口袋里面，舒缓一下他们那些金融窟窿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回来看回中共各银行的消失潮。近年来中国大陆的金融板块正是经历一场惊人的变革，中小银行加速获批合并或者解散，今年前五个月就已经有184家小型的银行消失了。这股消失潮不仅仅是令到银行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更加直接触及老百姓的钱袋子的安全神经，引发了民众对存款保障的恐慌，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业失业潮的扩大和银行内部日趋激烈的内卷。消息指今年前五个月已经有184家小型银行消失了，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七倍，并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总量。这个现象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恐慌，因为这个就是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荷包。近日大陆社交媒体上高大批银行倒闭、银行员工集体崩溃的话题被热议。一位网民警示说，在银行有存款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消息，这个关乎你的荷包，有存款的就要早点做打算，银行是会破产的，你可能无法拿回存款，银行破产后你赔额到最高只是有50万人民币，包含本金和利息。在今年以来，大陆多地的金融监管局已经陆续发布了公告，宣布村镇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解散或者被吸收合并等。例如在5月26日宁波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解散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站和员工等将由江苏银行承继并设立宁波分行。据第一财经援引企业预警通数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获批合并或解散的小型银行数量达到184家，是去年同期七倍之多，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总量。只是5月16日内蒙古就有120家小型银行集体消失，数据清晰显示中小银行正在加速萎缩，在2022年消失的43家2023年增加到77家，到了2024年达到204家，而今年前五个月的数量就已经达到184家。目前中共各的银行经营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银行业的消失潮的背后是他们日益艰难的经营状况。一位北京女市民透露，她的银行业朋友叫苦连天，说如今的贷款怎么都放不出去，员工压力巨大，连周末都在跑客户。现在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员营销放贷款，他说现在连 年化 2.2%， 先息后本，十年期的抵押贷款都没人要了。这位女市民的朋友抱怨说，有钱的人不需要贷款，缺钱的人比如企业老板们又贷不到款。另一位40多岁的男性市民受访时直言说，银行日子好不好过，贷款根本放不出去，因为市场上高没好客户，那些客户不是负债累累就是雪上加霜。他指出，银行以太养贷根本就转不动了。好多银行员工私下坦言，即使想隻眼开隻眼闭给客户贷款，但是银行的贷款检测系统就将客户枪毙了。他以花旗银行为例，提到该外资银行裁员3500名员工，核心原因就是赚不到钱，要及时止损。形势严峻到什么程度呢？银行都好难活下去，问题又无法解决。随着中共国的经济逐步下滑，中共国金融行业亦都经历一场寒冬，各大金融机构、国有银行大幅降薪，导致好多曾经被视为捧住金饭碗的白领一族一夜返贫。随之而来的是各大中小银行纷纷倒闭，金融业失业潮不断扩大，银行内部竞争加剧，即使是内卷。特别是今年，在来自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金融业从业员不断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工作压力巨大，长期加班，但是人工就不断地缩水，仲仍然不敢辞职，因为辞职之后更加不知道要何去何从。另外，据知名的博主冰川思想库刊文表示，今年的4月证监会公示的2025年度打算录用公务员名单之中，287名已录用人员里面有28人来自券商。上海市公布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第一批已录用名单里面，就有12家券商的15位从业人员成功上岸，即使是考上公务员。这个和过去的金融业薪酬远超公务员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金融行业的降薪潮已经是持续了3年。以高薪闻名的两大券商为例，中信证券人均年薪从2021年的 94.7 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 77.98 万元。中信公司人均年薪从116.72万元下降到64.26万美元，几乎是腰斩。曾经在上海某老牌的券商担任分析师的艾伦向南风枪杂志透露，在2021年下半年排名第50的券商佣金总是同半年前的可创收益100亿元人民币，但是而家基本上就是以前的1/3。啊，明嘅明嘅，你哋呢啲 banker 同埋金融业嘅从业员啊，都咁艰难啊，咁下面嗰啲中小企嘅老板欠债被拖住喺度嘅，甚至乎啲打工仔，佢哋嗰啲环境将会如何呢？据称，中国有数以十万亿计嘅储蓄存款，都系冇人愿意动用喎。咁嗰啲存款摆喺度拗啊，所以话中共国顶层嗰啲都唔知系啲乜嘢专家啦。面对住呢啲咁嘅经济困局，又缺乏有效嘅经济措施嚟到提振翻呢个经济，亦都唔愿意去谂啊，索性躺平就算啦，咁咪揽炒啦。中共国嘅经济从此一蹶不振，玩完咗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回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年的7月9日是709律师被抓捕10周年的日子，30多个人权组织呼吁国际社会追责中共。下面请听报道。
709大搜捕10周年，10年前的7月9日，中共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拘捕和传唤各地的维权律师，其中不乏为法轮功修炼者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一些律师在被捕前还曾经受到当局的赞扬，例如高志胜，他在2001年被中共司法部评为全国十大律师之一，但遭受当年严酷迫害之后已经被强迫失踪近8年。自709大搜捕以后，全国至少360几位律师和公民被强制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任意拘留、酷刑或者强迫失踪，几乎涵盖了所有在大陆从事人权和法治工作的人士。被拘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家属亦都受到牵连，不断遭到恐吓威胁，包括儿童。中共剥夺了他们的住房、就业和教育机会。这些律师为很多被中共迫害的群体提供法律支持，包括人权活动人士、藏人、基督徒，以及国家腐败和公共健康危机如毒奶粉事件的受害者。7月7日，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国际人权联盟等30几家国际人权组织联署一份声明，呼吁相关政府和联合国采取紧急行动，成立独立的国际调查机构，追究中共对律师和维权人士镇压的责任。声明指出，中共当局从未因为严重侵犯律师和维权人士人权的罪行而被问责，这个助长了中共日益广泛和系统性的人权迫害。据联合国表示，这些行为包括在新疆维吾尔地区可能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声明说，中共当局以毫无根据的罪名监禁了10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并判处他们3至8年的重刑。709大搜捕被描述为中共国成立以来对法律界的首次大规模攻击。一位被拘律师的妻子和人权倡导者表示，中共当局动用了大量资源压制律师，破坏人权和法治。被捕者多被控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罪名，维权人士吴间被判8年徒刑，而人权律师周世峰则被判7年，均在狱中遭遇酷刑。即使出狱之后，仍然被中共当局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方式剥夺自由。周世峰的友人宋先生告诉大纪元知，周世峰6月28日已经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检察侦查厅递交刑事控告状，指控多名曾经主导或者是参与709大搜捕的公检法官员涉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非法搜查、报复陷害与徇私枉法等6项严重违法行为。但是中共大规模镇压人权律师10年后的今日，迫害仍然在继续。人权观察星期一表示，中共针对人权律师的迫害仍然在继续，甚至加强了对法律工作者的思想管控。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年表示，中共试图跟随人权律师的影响力，并迫其余法律职业人士为中共的政治议程服务。当局10年来不给人权律师发声，但很多律师另辟蹊径对抗社会不公。10年来，中共持续对其中很多人进行监控、骚扰、公开羞辱和连坐的处罚，并吊销或注销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的执照。联署声明指出，至少20名律师被剥夺执照，另有26名律师因官方压力被迫离开律师事务所，失去了收入来源。中共还对坚持法治维权的人施以更重的刑罚，例如2023年对律师丁家喜和法律倡导者许志永分别判处12年和14年的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过去10年，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等联署组织致力于提升受害者声音，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平台推动问责。然而，中共当局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吁，进一步加剧迫害，包括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联署声明最后强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响应自2020年6月以来数十位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呼吁，建立专门机制以监测和报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此同时， 各国应该积极创造并且把握机会，通过联合声明、简报会和会外活动等方式，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面公开关注中国各地的人权状况，以及中国维权人士所面临的困境，向他们伸出援手。各国领导人应该公开呼吁释放被错误拘留的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并在和中共官员的所有会议中提出这一问题。拥有或者考虑和中共签署双边法治合作协议的政府，应该要求中共当局撤销对相关人士的所有指控和定罪。
看回中共过往的人权记录，不嬲都是劣迹斑斑、臭名昭著的了。但是近年的趋势呢，随着习近平维稳力度的增加，中共国的人权状况啊，包括香港，都没有最低啊，只有更低啊，一直持续地下滑下去，都不知道几时才有得改善啊。你这三十几个团体，即管做翻啲嘢，发下声咁话啦，但是相信都冇乜嘢实质性的效果。我哋翻嚟睇翻香港，有消息指，而家香港政府已经穷到冇钱请医科毕业生，消息就被医管局出嚟否认，称内容不实啊。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医管局住院专科培训医生名额少过2018-19年入学医科生的名额，又指有实习医生未获得医管局聘用，指医管局根本就没那么多钱请晒啲毕业生。医管局前晚就澄清，该社交媒体贴文内容并不属实。医管局指每年都会提供足够的名额给所有本地大学医科毕业生实习，亦都会聘请所有合资格在公立医院接受专科培训的本地医科毕业生，并不受财政状况和非本地培训医生人员招聘情况影响。但是局方提到，每年申请接受专科培训的本地医科毕业生之中，会有少数因为不同的个人原因被评估为不适合在公立医院工作和接受培训。有关贴文上载在2025-2026年医管局七联网不同专科的住院医生分配名额，在2018-2019学年共有530名医科生入学，但是医管局今年只是有510个空缺，并附有一张医管局总部人力资源部门住院医生轮选小组的电邮截图，文字内容是拒绝聘请有关申请人成为医管局的住院医生，只有实习医生朋友不获得医管局聘用。该贴文还指，政府财赤之下，医疗资源和招聘预算或者会再收紧，又说政府不断招聘海外医生或者大陆医生，形容增加学额是变相增加失业人数。医管局的回应就表示，今年提供的510个住院专科培训医生的名额，本地实习医生报名人数一共有450人，另外亦都聘请通过了非本地医科毕业生执业资格试的并完成实习的医生，以及其他本地执业医生来到补充人手。截至今年6月27日，局方已经聘请了495名住院医科培训医生，所有受聘医生本月开始陆续在公立医院开始接受专科培训。对于贴文中指实习医生朋友不获聘用，医管局表示不会评论贴文中未获受聘的个案。好了，现在医管局在这个领导班子底下，到底财政的状况是怎样？大家看看现在的医改，看看收费是怎样，就可见一斑的了。至于传言说医生都没有钱去请了，这个也都未必是事实，只是现在的香港政府，即是指医管局方面，他们将资源怎样投放的选项来的。那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大家放长双眼看，如果明年都是这样，又会找到什么借口来解释呢？ 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